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一个人旅行的技巧，当然还有异国恋情。Hello， 我们又回到了俄罗斯旅行的这个主题上来哦，所以今天一样跟我一起聊天的就是
陪伴强，又是我again， 恭喜哇，
很不错啊，我觉得大家很期待听到你的声音。
好，我希望如果大家不喜欢的话，下面按加一，以后我就会消失。
不行，大家请留言留起来，说你们喜不喜欢陪伴强，留言跟我讲。不喜欢也不行，
谢谢，
因为我们就是合写了一本《这不是你以为的俄罗斯》这本书，
赶快去买还买得到。
你们买了以后就知道陪伴强这个人多么的有内涵，对，你们就会非常期待下一次他再度来跟我们聊俄罗斯。
不敢当。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呢，是一个我觉得是众所期待，因为如果你去俄罗斯，绝对一定不可能错过这个城市嘛。
可以这么说。
对啊，谁会错过这城市呢？不可能，就是莫斯科。
不过说实在的，还真的有人错过莫斯科哎、因为我有一些同事，
只玩贝加尔湖是不是？
同事的话，他们就是只到了海参崴，没有机会再往西走。
不是因为他是去工作的，他不是去玩，要玩的人怎么可能错过莫斯科？
我就是想玩远东，不行吗？好了好了，大部分人都想去莫斯科，这是真的。我也是对莫斯科充满了憧憬。
你觉得如果没去过莫斯科，你能说你去过俄罗斯吗？
真的，这是真的不行，因为我通常会告诉别人说，东边的像海参崴那些城市，不是你想象中的俄罗斯。
对，俄罗斯的典范的那种你所想象的莫斯科满足你，所以你必须要去到那边。因为莫斯科真的好大好大，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莫斯科就是呢，假设你一辈子只去一次俄罗斯，那你在莫斯科这个城市里面不可错过的几个点。
对，
非常实用的一则。好，第一个我要讲，我觉得第一个非常，
你一定要讲红场对不对？我猜
我就是要讲红场。
好，那就从红场开始。
红场的太经典了，我跟你讲、红场的红场的魅力是连世界的欧美的超级大网红，就是在 IG 上面几千万人次追踪的那种人，他们到了红场都一定要在那个教堂前面拍下他们的网美照。
欸，你知道前几年有一个美国电影，还把那个教堂炸了。你看美国人是不是很嫉妒俄罗斯的美？好，
对，我同意，因为那个教堂，我跟你说我去红场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在莫斯科要待几天，然后我心里想的是说，我要到第三天，我心里准备好了，我才要去看红场，因为我觉得就是它很重要，就像是你今天要赴约去见一个你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位美女，你就觉得你非得要准备好的心情，然后穿着最美的衣服，然后我今天我的心态都准备好了，我就是要去跟她见面的那样的心情。
斋戒沐浴七七四十九日是这样吗？
然后呢，就在我原本预计第三天才要去，结果呢，我第二天呢，在想要跑地铁站去看每一个地铁站的时候，就在转乘地铁站的过程中，我不小心
去了，
我就经过这个地方，然后我一直查看地图，我想等一下，我该不会已经不小心来到红场了吧？然后就出现一种心情，就是怎么办？我到底要往前走过去？可是它就在我的眼前，就是它旁边有很多小巷子可以穿到那个广场去。那我就一直在想说，前面我可能转个弯会看到，可是我到底要不要去？我到底今天要不要见他？因为我心里想说，我原本预计我明天才要见他。我走过去的时候，我想说好，都已经在这了。结果我转过去看到他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教堂圣瓦西里教堂在那边搭配的这个旁边还有一个
克里姆林宫吗？
克里姆林宫，然后还有旁边的国营百货公司，所以它这个广场的周边的建筑其实是相当漂亮。它整个广场的气势就让我觉得天哪，我快要哭了。我当下就觉得我好辛苦，因为我是走陆路嘛，好不容易到了红场，所以我在那一刻实在是内心才非常非常的激动，然后心里想的是，我真的是辛辛苦苦才见到了你的那样的心情，这跟搭飞机去的人是 不一样的。
你有没有起鸡皮疙瘩？应该有吧。第一次
因为我就有着眼光含泪，想说天哪，我居然在这里，真的，
你比我还那个
还夸张，
还感情充沛。我是起了鸡皮疙瘩，第一次去，
真的哈、哦。所以我觉得我被那个整个红场的氛围震慑住，我觉得这应该是蛮多去俄罗斯的旅行的体验。
对，尤其是
可是必然你要一个人去、嗯、或者是人数少一点，如果你是跟着旅行团前面挥着小旗子，我觉得就得打破了你心里的那个状态，对不对？就很扫兴。
一个人去有一个人去的感觉啦，我觉得尤其像你这种跋山涉水才终于到达目的地。
对，
但是对一般我们听众来说，可能参加旅行团会是比较方便的做法。我不得不说，
我现在要帮我们的听众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疫情结束之后，我们两个就是揪大家来一团。我觉得我们就直接揪团，而且我们可以直接，因为陪伴长的俄语非常的好，所以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的很多人脉，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让俄罗斯旅行团来做一些协助。反正到时候我们再来想，然后我们一定让大家有绝对足够的时间，好好的感受红场。我当时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吗？俄罗斯的 SIM 卡其实那个网路是蛮便宜的，所以我就直接买了一个吃到饱的网路。那当时我到那个红场以后，我就决定我今天要花4个小时坐在这，就是我就觉得我一定要坐在这边，我要看他一直看一直看，看到我累了，
看到吐，
我要看到腻了我才要走。你就觉得多么不容易。你可以、
欸、那开这一团蛮容易的，我们就开一天红场看到吐，早上红场开门我们就把大家带过去，然后晚上9点我们再接大家回旅馆。
你很坏耶，
这样很好赚钱。
而且我当下还做一件事情哦、那个时间我一看台湾大概晚上11-12点，我就直接呢开始传给比如说我爸妈说睡觉了没，视讯，他们想说你要干嘛，然后一打开视讯他们就说哇你背后那是什么，就是你知道那个根本就是童话故事里面的教堂、然后大家会觉得说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一个地方这么美，可是你能想象吗？你就站在那里，他就在你的后面，他现在就是我的背景，
没错，
就是我在那边真的是拍照都拍不腻，我就觉得好棒哦，我来了这个地方。开始所有的朋友啦，什么好朋友啦，同事啦，然后爸妈啦，亲戚啦，一个一个视讯
炫耀文无物，
我在那边炫耀了
整整4小时，
没错，一直跟大家远端连线，每一个人真的都是一开那个视讯马上说天哪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那个传说是真的吗？这个教堂是恐怖伊凡，就是伊凡四世下令建造的嘛、后来他看到之后也非常满意、所以他很怕那些工程师盖出更美的教堂、于是那些人没有得到奖励，得到奖赏是把自己眼睛弄瞎。你觉得这传说是真的吗？
你觉得可不可能？
我觉得应该不是啊，反正黑俄罗斯历史上一不断在黑他们。
我觉得以古时候的故事来说的话，就是早年的那种帝国时期的时候的事情，有可能他真的就把你弄瞎、因为那个皇帝杀你的命都没什么了，把你弄瞎算什么呢？
要是我就砍断他们手就好。我在开玩笑。
真的很坏。
不过既然讲到这个教堂，顺便提一下彼得堡的浴血教堂，我觉得那是圣瓦西里教堂的山寨版，你觉得呢？我知道你在跟安东在那边合照的照片。
对，我觉得这两个教堂真的有很像。
对，但是我觉得彼得堡那个太过于繁复了，就是你变得让你 眼睛感觉很乱。记得分享那个照片。
我的墙上直接就贴了一张明信片，就是圣彼得堡的那一个教堂。
所以我觉得还是红场的经典。
红场最经典哈。而且呢，彼得堡的那个就在河的上面，
对，
所以它其实它的腹地没有那么的广大，它是在一条街上，你只要经过一个主要的街，然后一转头你就会看到它的一阵的一个方向，但是呢，它就没有像红场有一整个场域，造成了一种强力的磁场，让每个人都深受感动。
你记得把两个教堂的照片这次一起分享出去。
好，让大家来比较看看你喜欢哪一个。
对对对，
留言跟我们说，就是你喜欢哪一个教堂。
我相信大家都会支持莫斯科的。
我告诉你，我都猜到我的听众会讲什么了。
红安喜欢什么，我们就喜欢什么。
不是，他们会说，小孩子才做选择，两个教堂我都不去
啊。那是一定的，下次再讲彼得堡。
对，然后呢，圣马西教堂里面有一种行程是你可以进去内部参观。
哎，不过我不推荐的。
你去过吗？
我进去过。
怎么样？
我觉得小小的、暗暗的，但是蛮古朴的啦。外观是真的非常
炫目
吸睛，对。但走进去之后，
大失所望。
就必须说，如果你时间不够的话，就在外面拍照就好。
对，因为我前面做了很多功课，大家都说真的没有进去的必要，而且有时候会排队，因为旅行团都会安排这个行程嘛。
对。
然后就让他们大排长龙，所以你排了这么久之后进去，如果看到那个东西，你真的会觉得很不爽。所以我真的推荐大家还是坐在前面，我们就是跟亲朋好友们疯狂视讯就很高兴了。所以我们的团，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我们几点几分会到那边，台湾时间多少，请你先提醒你的亲朋好友们，准备好手机跟你视讯。让你炫耀到爽，
没错，
对，直接开直播。
不过也可能有一些基督徒的朋友会想要看看以前的圣像画，如果是这样子的目的的话，进去里面就是 OK 的，因为你会看到很多宗教性质的东西，
然后这个每一个人的头后面都会有金色大光圈，
对，因为你是神，
因为他们是东正教，东正教当时的这个中世纪的图案就有一个艺术史上面的一个风格，当时的风格所有的神的头后面都会有一颗金色的圆饼，这样表示它散发出来的光芒。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俄罗斯的艺术作品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东西，因为你现在其实在欧洲也几乎非常难找到那个时期这样画风的东西，但是在俄罗斯都是。然后其实很多很厉害的那个内部的那个画，我觉得很多留存下来的几百年的教堂里面也都还有，倒也不一定要从圣瓦西里面进去，如果他排队还很久，真的不要浪费这些。
对，
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这个红场旁边还有一个建筑物我非常喜欢，就是
百货公司吗？
国营百货。这个国营百货它的名字叫做
GUN
就是 GUN、然后这个国营百货呢，我为什么对它这么喜欢，是因为我第一次就是一不小心走到一个巷子，然后转过去就进入，我是从国营百货旁边巷子过去的。
你那天的不小心还让你看大开眼界的感觉，
真的、而且你知道那一年的夏天，国营百货做出他们当季的整个夏季的一个旺季的一个装饰，而它的装饰是什么让我叹为观止，就是它的国营百货的周围和内部全部绵延着花海、而这些花是真的花，然后绵延不断的花海，所以很多人就在旁边不断的跟花拍照、
尤其俄国人非常爱花，
对、而且它那个花铺了满地，铺到你会觉得怎么有这么多的花，而且那是真正的花，而且它铺在地上是有区块的、是非常美的，然后还有蝴蝶在那边飞，就我觉得天哪，你拿真的东西做出的这样子，而且你想那个花是要维护的、你要去养着它的，他们拿出这样子的东西做一种百货公司的装潢，我觉得实在是奢华中奢华，因为活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这样子的美感放在 GUM 就非常适合、
太优雅了，
一个古色古香的百货公司，
它的古色古香是那种非常欧风的经典的那种，你会觉得是很典雅优雅，反正简单说就是台湾不是北部也有一个所谓贵妇百货吗？
对，
然后大家就觉得、比较有欧洲风情，喜欢那里拍照、我跟你讲，那个相较之下真的是太逊色，GUM 这间百货里面它那个经典的雕花，每一个楼梯还有它经典的那个长廊，你从二楼往下看它任何一个转角都很美，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百货建筑，然后非常古典又优雅，我就大概只有巴黎的老佛爷百货的天顶可能可以跟他稍微一起提。
结果你又在 GUM 花多少时间视讯？
就在那边真的是很享受，然后再来是里面的东西价位也没有到太贵、所以以我当时一个穷背包客呢，还在 GUM 里面找到了算是蛮平价的，比如说披萨啦什么什么，所以在那边吃饭你又觉得哇天哪，这么美的一个建筑物，然后我在里面吃饭，然后居然也不用太贵，
真的物超所值，
对，很棒、所以我推荐大家去。可是其实我后来也陆续去了红场好几次、那但是当年是用鲜花做装饰，那隔几年的活动它就不是鲜花，是用别的装饰，但是它的装饰当然都非常大手笔啦，所以并不是每次都会有鲜花，
看他们当季的主打什么吧。我有次去它是放 脚踏车，我在里面还找到捷安特，还蛮开心的。
哦，真的，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很有主题的，每一季每一季的一些宣传。对，所以不一定你会看到花，但是你值得你去那边看看。所以我觉得红场就是这两大看点。
那你怎么可以错过看尸体呢？列宁列宁还长眠在红场啊，这个
对对对，
既然去了就一网打尽吧。
可是大排长龙、
对，如果早一点去会比较。
可是你有看过？
我看过啊。
可以看到他本人？
如果那是本人的话就是他躺在那边嘛。
他真的躺在那边？
他真的躺在那边、
透明的，
透明的、我们看得到他，他的头跟手都看得到，因为传说他身体部分已经没有办法维持，所以手好像也是用蜡做的。
对，你怎么知道那是一个真人？说不定是蜡像啊。
其他部分我不敢说啊，头应该是真的啊，头可能算是比较容易保存的部位。
那你看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我看之后也是起了鸡皮疙瘩，因为我想说，哇，这个历史上人物就这样子在我面前，他的尸体这样。之前史达林其实也被做成那样，只是后来史达林他们被移开埋起来了。
为什么？
因为后来赫鲁雪夫开始清算史达林嘛，
啊，就不想要让他成为一个
跟列宁一样的图腾在、在苏联的红场上。我们书里有照片，要记得找我们书来看。
所以你觉得实在是很需要去参观一下这个陵寝嘛？
对，
算，
因为后面还有克里姆林宫墓园就在列宁墓的正后方，都不用花钱。然后你可以看到历史上很多很多赫赫有名的人物
在
那边找到他们的名字。对，
那重点是，首先呢，第一你要了解俄罗斯的历史，第二你要看得懂俄文，你才知道你到底看到谁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没有去逛那个墓园的原因。其实我是蛮爱逛墓园的啦，很多国家的墓园，可是多半我都是在看那个墓园的装饰与雕刻。
对，其实国外的墓园不会像我们想象中阴森森，
不会，是非常漂亮，鸟语花香、还有众多漂亮的雕刻。
对，
那你觉得那个墓园值得看？
如果你对苏联的历史感兴趣的话，我觉得是很适合。但至少你在那边看到史达林的墓啊，对不对？
好，
光这一点我觉得史达林的知名度就很够了。
可以，好，再来呢，我们就要讲到你推荐哦，去俄罗斯一定要去看芭蕾舞，对不对？
对。
那莫斯科我们在哪里看？
莫斯科有一个剧院叫台湾中文翻译叫做波修尔剧院，但直译就是大剧院，那边的芭蕾舞是非常的有名。天鹅湖的第一场公演就是选在这边举行，所以光这一点，如果你在那边看天鹅湖的话，你是不是又要起鸡皮疙瘩了？
这真是一定要朝圣
啊。对啊，你可以想，就是我觉得你到这些景点要有一些想象力，想象一下这个位置，柴可夫斯基曾经看自己的作品，
亲自在这个场域里面，他就在这边指导着大家去演他的《天鹅湖》。
对，
所以如果你今天可以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亲眼在看到一个正统的莫斯科的芭蕾舞剧团来跳这个天鹅湖，就是值得。
对，
一张票多少钱？
一张票其实看就是看你的位置啊，
均价台币两三千要吧？
台币两三千可以坐到很好的位置，
那真的是很不错。
对，因为前阵子不是有个芭蕾舞团他们就是染疫了吗？对，但是那些票价其实都是俄罗斯的可能两倍了吧，所以说如果在台湾最好的位置是假设5000块的话，你在莫斯科大概花2500就可以坐到很棒的位置，而且现场是有交响乐团演奏的，不是放 CD 的哦，
就是交响乐团在前端，然后交响乐团就在一个坑里面，
对对对，
然后呢，后面的舞台上面就是他们在跳天鹅湖。而且我觉得我还蛮推荐大家看天鹅湖这个剧码，是因为呢，天鹅湖这个剧码大家都知道他在演什么，所以你不会有一种看不懂的问题。
其实
你可以投入其中。
光用美感来说的话，我觉得看每一出芭蕾舞都可以看到他们肢体的美啦。不过红安你没看芭蕾舞对不对？
我有看过芭蕾舞啊，而且我在台湾看莫斯科的芭蕾舞团来台公演的。
我是说你在莫斯科的时候没看。
对,
对，
我在那边没有看。
你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
2015年
的夏天嘛，对不对？
夏天。
对，因为夏天的话可能就看不到芭蕾舞，因为通常芭蕾舞团会在夏季休息，或者是到其他世界各大城市去公演，他们冬天才会回到自己的国家，所以你错过了，下次要冬天去。
好，我下次就冬天去，没有问题。为什么他们夏季要跑走啊？
因为其他国家他们还要推广，负责推广、
哦、宣扬国威，
对的文化嘛。
不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夏季要好好留在莫斯科，然后冬季避冬，去别的国家避冬啊？怎么会这么颠倒？
可是通常俄国人夏天也都出去度假了。
哦，对
对，所以这就是一个供需的问题。
所以夏天大家也不在家，也没有人留在家里看芭蕾舞。
对，而且冬天的话，他们冬天倒不是必看天鹅湖，他们要看胡桃钳。
对
对，那你甚至才有那个跨年的那种感觉嘛。
哇，
对对，所以跨年的话推荐大家看胡桃钳。
那我两个都要看，小孩子才做选择。
好，白天红场看到吐，晚上芭蕾继续吐。好不好？
对，芭蕾舞这个不能错过，我觉得太精彩了。那再来呢，我要跟大家推荐一个，就是、不用花很多门票钱的景点，但是真的花很多时间，走到你腿断，就是俄罗斯地铁大参观
啊，地铁大参观。好，
俄罗斯地铁呢，其实它是非常有历史，它是1935年的时候就建的地铁，所以它到现在
已经快要100年了，已经85年。
对，而且呢，他当时是这个战争时期吗？
其实那时候还没打仗，可是地铁还兼具了防空的功能。
对，所以它是非常非常深的哦。然后这个地铁站，你知道它的全名其实是以列宁命名，所以它叫做列宁莫斯科市地铁系统。
对，
它就叫列宁。你知道列宁多么的重要，所以刚刚那个列宁的的蜡像，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蜡像，
或者是实体，
对，去崇拜一下，
还是要看一下。因为我跟你讲，就像台湾每一个城市都有中山路、中正路，
对，
在俄罗斯每个城市都有涅宁路，几乎了，
对，
对不对？
等一下还会讲到。
对，然后这个地铁系统它里面非常夸张，全长333公里，你知道这个公里数你可以从台北跑到高雄了。然后呢它有15条路线，总共多少个站？230个车站，这不可思议啊，怎么那么大？所以俄罗斯真的超大，每天哦就接待大概800-900万人。然后他们的路线很妙，就是他其实是有一些方式帮助你在里面不迷路。这个很妙，就是呢它是一个环状线，放射状，然后有环状线，所以其实有点像台北，但是是更复杂的一个状态。那所以呢，如果你是从外围驶向这个中心的时候，你听到的车上广播声音是女生，如果你是从中心往外，你就听到男生，然后在环状线上就没有所谓往内往外，对不对？那所以就分顺时针与逆时针，顺时针是女生，逆时针男生，所以你就可以靠这个不同人的两个声音知道你今天搭错车了。比如说你每天回家冲上车的时候听到他讲今天怎么会是一个低沉的男生呢，哦，我搭错方向了，这样子，就这样。然后我曾经在里面迷路过，因为我的手机没有电了，所以我真的搞不清楚我接下来往哪里坐，因为要一转三转四转五转，这样才能转到你要去的地方，就真的觉得太迷惑了。所以到时候我就拦下了一个女孩子，然后她就马上打开手机来给我看那个。所以其实俄罗斯人搭莫斯科自己的地铁，他们都需要手机来确认他们自己搭在哪一站。
对，因为地铁图是大家必备的。现在已经好多了，我们当初去读书的时候它里面是完全只有俄文，旁边没有罗马拼音的，所以你就算拿到地铁图你还得去辨识俄文字母，看看你自己到底在哪一站。
对对，所以其实在非语系国家旅行，你完全是你看不懂的文字，但是你必须去辨认说它第一个字长得像 S， 第二个字长得像 B 倒过来或什么之类，就是要想办法去辨认它，不然真的会搞不清楚方向，真的是蛮困难的。然后它里面有好几个地铁站，就是很漂亮的，它每一个地铁站里面呢、就会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像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铁站，它里面是很多的漂亮的雕塑，金色的雕塑、然后其中还有一只小狗狗，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去摸它鼻子，所以它鼻子 就发亮
啊。对对，那个是会带来幸运。
在俄罗斯真的有很多旅行团，他们是会地铁参访哦，就所以那一天可能会花4个小时在那边走地铁，就是坐到下一站，这一站来看这个马赛克墙，再坐到下一站，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完全对称的拱门，它的每一个地方的造型风格都截然不同，有比较现代感的，也有比较当代艺术的，然后也有比较古典感觉的都有，所以其实真的很不一样。然后在网络上你还可以查到 一些人他去推荐哦必访的几站，因为我刚刚说了他230个站，你不可能每个站都去耶，哪些站不可错过呢？在网络上也会有很多人有不同的建议。
那你喜欢哪一站？
我走了大概十站，我都觉得快累死了。
又吐了吗？
真的好累，因为它地铁很深很深，所以它的那个大型手扶梯非常的长。
哎、欸，你可以在手扶梯上看到年轻人在那边接吻，对不对？从头接吻到尾，我觉得好厉害。对，我觉得我那时候就在想，如果有一天我也跟我女朋友走在莫斯科的话，我也在地铁上接吻。后来我觉得我做不到。我没有办法跟着大家在那边挤捷运的时候还在接吻，我是没有办法，我比较保守。你做得到吗？你刚刚都在地铁接吻了吗？
可以啊，没有问题啊，这有什么难？
从上电扶梯就这样一直接吻？
没有，我们没有做这个挑战啊。但是因为我们那时候还有拍一些照片啊什么的，所以就这样。
拍照不一样，你要在那个很深，你知道有的手扶梯可以深到大概2分钟才能从
对
从头坐到尾，
特别的深，
所以你就是要不断在那边接吻，然后旁边有人走来走去。
好，我们的团之后呢，
接吻团、
就是、对接吻团，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做个大挑战，
好，
好不好？
哎、欸，这样直播应该很酷哦。你看，我们团员要开始接吻了，然后开始计时，你就知道那个电扶梯有多深，
对，
多长，
非常非常的深。那其实刚刚裴团长还在讲说，其实地铁站没有照片上那么漂亮，因为如果你在网络上搜俄罗斯的地铁站，我也会准备这个照片给大家看。那很多都是他其实做了比较长时间曝光或照片的调亮，那事实上里面没有那么的明亮，
或者是刚刚地板抛光了，事实上里面有点阴暗、老旧跟，
但是我会觉得还算，但是还算 OK， 就是。是说，我也是经历过世界上数一数二脏的地铁系统。
纽约，
然后巴黎这两个地方真的是脏到爆炸。
至少莫斯科人不会在地铁站里尿尿。
对，所以莫斯科的地铁站我觉得是 OK， 它只是显得有那么一点老旧感，但是这个时代氛围是我喜欢的。
而且它没有公共厕所，
这个氛围我喜欢，我觉得它就是有一种老的时代的氛围，然后你会觉得仿佛整个空间都被电影调色，让它有那么一点灰暗的风格。
对、啊，
大概是那种感觉。
或者是你应该想想看，1935年，那个是世界上有几个国家的地铁，
而且那个地铁还可以这么美。
对，苏联已经有了，你就要在想他们的
当时的东欧。1935年东欧还是属于苏联的吗？
不是，1935年东欧不是属于苏联，那是1945年以后才变成苏联的卫星国家。所以1935年史达林是在自己的国家搞建设嘛？
那当时的东欧是东欧。
对啊，东欧有些国家还有国王呢，像南斯拉夫啊什么都还是王国。
我在匈牙利的地铁系统也是非常非常的深，但是呢就长得非常的频繁。
那应该都是后来苏联帮他们盖的吧，我觉得
是对，但是呢就很频繁。所以莫斯科你要想在将近100年前有一个这么奢华的地铁站，然后把每一站都这么细心的装饰做到这样，我觉得那个地铁值得一坐。
对，
非常有历史感，我非常喜欢，推荐。再来下一个，莫斯科大学，你推荐一定要看，对不对？
欸，莫斯科大学，我有一整年的时间，因为交换学生，所以每天都住在那里嘛，所以我会。
你就是莫斯科大学学生啊？
交换学生。
哇！
我不敢说我是莫斯科大学毕业，但是我是在那边读过书的。那为什么推荐那边呢？因为那边的建筑物就是我们说的史达林式建筑。它有点是哥德风，有点像大型的城堡。所以当时的莫斯科一共盖了7栋这样的建筑物，被称为七姐妹。
所以其中一个在莫斯科大学，然后其他的建筑物就分散在莫斯科的各处。
对，
所以如果喜欢建筑的人，你不能错过史达林式的建筑，因为这个算是俄罗斯的建筑史里面蛮代表的一个时期。
真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苏联国力最鼎盛的时候嘛，所以他们各种建筑物都非常的浩大。包括地铁站也是史达林的时候去盖的，所以你就可以想象他们国家的国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又要用一些建筑啊或者是交通设备来展示给世人看。想象一下，哇，这个这么像城堡的地方居然是一个大学，光是这一点就会觉得哇，好像颠覆了我们的想象。
那你在那个建筑里面上课吗？
那个建筑物很妙，是我们的宿舍，教室反而散布在其他地方，
所以你在那里睡觉。
对，我在那边睡觉，所以我打开的时候我窗外就是钟楼，
好爽哦，
很有趣，很有趣的感觉。
哇，所以那个地方居然是宿舍，大家都睡在里面。
欸，然后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的话，他们有一个楼层是开放给大家当成旅馆的。
哇，
所以你可以去住在史达林市的建筑里面。
我想去。
如果你不嫌那个建筑的厕所啊比较老旧的话，
会脏吗？只要不脏，我老旧我还行啊。
不脏啊。
其实我觉得在俄罗斯啊，如果你想去俄罗斯旅行，你就不要去期待你看到的是一个什么东西都很新，那就不对了嘛。所以我觉得在俄罗斯，如果它东西是老的、是旧的，会有时代感，只要它不是脏的，我都会觉得还是很好的。
欸，
我还是很喜欢。
有一天我就换床单，我就把我的铁床搬起来，
就发现
上面有
尸体，
不是
骨头，
有那个床是哪一年出厂的？
有时代哦，那是多久前？
我那时候是1999年嘛，那个床已经大概有40年历史，大概就是1950年代出厂的。
我之前不是说我在俄罗斯跟安东有租一栋房子吗？我那个房子也是当时的一种建筑物，简单来说啦，就是苏联时期的国宅。然后房东租给我们的时候，连炉火、连盘子那些东西，全部都是当年的旧东西。我就觉得天哪，简直是活在电影里。然后你用真正的那个比较老的老物吃东西、煮饭，连锅子都是当年的。
反正苏联东西就是这样。
对，然后你那个炉火，你知道那个炉火是下面是烤箱，上面是炉的那一种苏联的那种，
然后点火柴，对不对？
对，用火柴，所以家里还买了一堆火柴，然后你就要开启瓦斯，然后这样，然后你就要赶快擦出火，然后就把它。
欸，我每次都被烫到手。
你怎么技术是这样啊？
我技术很差，我每次都又被烫到。
而且它的底下的那个烤箱也是要用火柴去点火，真的很苦，是真的用火柴的。欸，
用
火柴，遵循古法。
欸，现在火柴都不太容易看到。
对，很酷，真的很酷。对，是，我会觉得我在那里生活，住在一个这么老的房子，其实我是很开心的。我并没有觉得说啊，这个房子太老旧，因为我觉得老实说，现在你花钱多新多好的地方你去不了。可是反而是这种保存了将近百年留下来的东西，不是你要就有。而且它逐渐在消失。
欸，这我真的认同。
对，
我也喜欢这种氛围。
对，我 超喜欢这些老房子什么。我就当时在俄罗斯租了一个房子，感觉特别开心。莫斯科大学的建筑值得你去里面住一晚。
对，不过莫斯科大学也有一站，也是一个地铁站。那个你就可以比较一下每个地铁站的设计的美感。因为莫斯科的地铁站就是没有任何设计。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站是比较后期盖的，它就失去了过往史达林为了炫耀自己国力或是国家的建筑水平，
他们已经没有动机要做这个事情
了。对，他们就中规中矩的把这个站盖好，就像台北的某些地铁站就是一个地铁站，
就干干净的地铁站。對，就这样子了。
对，很普通。
对，我觉得还是喜欢那种有历史感的。
那个在红场附近都是那样的地铁站。
对，再来呢，我要推荐的是一个我每次都去的，叫做一只蚂蚁。
It's my love skin。
一只蚂蚁二手市集，还是什么跳蚤
市
场？可是它真的是跳蚤市场吗？
它有新的东西了。
其实这个市集，我觉得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啊，你有去过吗？
去过啊。
它的外观哦，就是用木头去建设的，你会觉得它是个游乐园还是啥的？
对，
远远看觉得那个木头的那个建成一个城堡，你以为你要去一个儿童游乐园。那走进去之后，其实它就是一摊一摊的市集在底下。那这些市集呢，卖的东西全是给观光客的，60-70%。你如果想要买纪念品回去，你就得去那里啊，不然嘞，那这个地方的那些就是，
你也可以在红场被宰啊。那边东西是价廉物美嘛，真的。
那我就讲一些特点，比如说你要买俄罗斯套娃，那边超多店家。
真的很多，
可是它的套娃就是比较平价一点的。下一个景点裴元强就告诉我们另外一条街，它的套娃高级的，就是那种展示在欧洲皇家的橱柜里的那种高级的，那种很贵的。可是呢，你如果只是要买一般的伴手礼做一个小小的礼物，那在一只蚂蚁二手市集是可以的。那在这边除了二手套娃中规中矩的以外，它有各种不同风格的比较观光感觉，比如说像我们有聊到说俄罗斯的四位强人总统的总统套娃， 套娃，或者是乐团乐手套娃，披头士套娃，就是都有各种风格。再来是当地还有一些年轻的设计师，他们就会拿这个套娃，但是那个图案是自己手绘，变成好可爱的俄罗斯童谣风格、童话故事画风的可爱的套娃，不是那么传统俄罗斯风格，反而是走清新路线，也有，所以各种的创作。欸，那你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既然讲到的套娃，俄罗斯套娃的历史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因为据我问安东，还有我在那边交了这么多的朋友，俄罗斯人根本家里没有那个东西。
这其实也蛮有趣的，就像你，人家会觉得说你家里会不会很中国风？如果外国朋友来。对，你家里没有中国节啊？为什么没有中国节？怎么没有挂灯笼？对不对？你的印象就是从那个中国餐馆。
对，外国人就以为说来到台湾是不是每一家都很像客栈？
对不对？
龙门客栈的风格。
日本人家里应该放一把武士刀，或是有一些折扇啊、艺伎的帘。
可是重点是，如果说是比如说客栈的风格，或者是古厝的风格，那至少我们曾经真的是有这样的风格，只是现在我们大家现代化了。可是呢，俄罗斯。斯套娃它未曾出现在所有俄罗斯人家庭里，这根本不在他们的历史当中，只在观光客的想法当中。欸，
因为
它是怎么出现这个鬼东西？
因为它是从日本的那个什么七福神改造成套娃的样子，
所以其实是他们当时为了要做观光纪念品，
对，其实
设计的东西。
你仔细看日本的那个有点像什么达摩的那种，它的造型其实就有点像是套娃的。
我有啊，房间有啊，
对不对？就是有点葫芦的那种感觉嘛。
对，只是他们把它稍微变得更加的套娃
形状。对，就是让它变成从大到小，就是增加它的设计感。
所以其实真的是一个那个
无心插柳出现的俄罗斯纪念品。
对，然后大家还不断认为到俄罗斯一定要买套娃，谁跟你说的？
我买了，我常买。
真的，我没有买耶。
啊，你一个都没有买吗？
我那个时候是背包客，我没有办法背。
啊，东西
对
不好带。不过反正套娃永远有机会，因为它会继续的热卖下去。
没错。所以呢，到此一游买个套娃也是不错的。然后看你的预算呢，到底要买一个传家宝在你家传下去，你就去阿尔巴特街买。
对啊，反正套娃是可以随身行李嘛。如果你真的买了一尊很大的，然后又很贵，你也不要把它放在行李箱，你就干脆就随身带着吧。
那么重？
如果你就是要上飞机了。
很重，那个东西真的很重。
我是可以把纪念品扛在身上的人。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些一定要看的，就是俄罗斯的军用品。军用品店在那边，我爸那个时候就传了一个讯息跟我说，买支
枪 AK-47。
怎么可以？他们那时候叫我买俄罗斯的军表。然后我一看那个价钱，我就说爸爸对不起，我买不起啊。台币要两三万。就是他们有新的品牌的军表，然后老表其实早就都买不到了。然后再来是他们还可以买到什么呢？如果你想要买小纪念品，有很多很多的俄罗斯的那个徽章，主题型的徽章。那其中呢，我就帮我爸爸挑选了一个情报单位 KGB 的徽章。对，那但他们都会有点做旧，所以当下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旧的啊？然后那些人看你这样傻傻的，就会给你开一个高价。然后后来你到别摊再多看两眼，靠，这根本就是公版，好不好？每家都有。对，所以记得货比三家不吃亏。然后还有我在那边买到了一个宝贝。那边有两三间专门卖所有的二手相机。有在研究二手相机的人就知道，苏联当时有自己的相机呢，叫做 FED。FED 相机就是苏联的莱卡，我就买了一台苏联莱卡。
还可以用吗？
可以用。而且呢，这个苏联莱卡相机它里面是装底片的嘛，当然分非常多等级。我当时怎么样你知道吗？我研究摄影一段时间，我还蛮喜欢的，所以我当时在台湾就玩底片相机玩了几年，也结交了一些台湾底片相机界的大神。有两位，那其中有一个还是专门在修老相机机械型相机的人。当时我就直接在脸书上面 at 他们两个人，然后说我现在在这边看到了相机，我该买什么？因为我虽然知道说 FED 很红，但是 FED 好几个，然后他就拿出了好几个 FED， 然后有不同年代的 FED，不同的型号等等，我就不知道了，我的专业度就不够了。这个时候我就 add 他们两个，结果他们居然两个人就开始直接线上跟我讲说， 最左边那个拍镜头，然后拍底部、拍细节给我看，帮我远端遥控选出了一台 FAD， 而且是当下那几台里面最好的。嗯、然后那个价格，他还说多少价格他觉得是合理。结果呢，嗯、那个人卖的价格比台湾这两位专家跟我说的价格还低。嗯嗯嗯。因为其实在俄罗斯当地，如果你还买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其实是第一手的价格、嗯、但通常这个东西如果从 eBay 卖到国外去的时候，价格都翻倍了。
没错。
对，所以如果可以，你对这个老相机有兴趣，就算它只是一个陈列，你不太会用什么，我觉得都还是一个好棒的宝贝，
买来摆多划算。
对，就很爽。对，在那边、嗯、然后在那边还可以买到比较夸张的，比如说俄罗斯人在冬天戴的那种貂皮帽。
哦，哎，我也买了呀。
对，我也有，
我还买了狐皮的围巾什么的。
在那边俄罗斯人他们真正的那种很夸张的冬季装扮的那种东西、嗯、在那边也会有，所以我觉得那个很酷。
在那边你真的要注意扒手，因为很多观光客会过去，所以扒手会觉得在那边是可以找猎物的地方。结果我在那边有一次灾情惨重、欸、
真的假的？你被扒？
我的皮夹跟护照都被扒了。
怎么那么可怜？
我的，对，然后弄得我非常麻烦。那个时候办护照，我的护照最后是从拉脱维亚办好的。
太不容易了。
而且在俄罗斯，如果你没有护照跟签证的话，你可能会被警察抓起来。
对对对，
这是非常危险、非常严重的事情。
对对对，临检的时候都要出示的。
对，所以我老师后来陪我去报案。就我一报、嗯、我们一走进警察局，你就被吓到了、嗯、因为警察先上堂，就听到他拿枪上膛，对，就是电影那种声音。后来我就愣住了，然后老师就开始讲说我护照被偷什么，然后警察就说他真的是学生嘛，就开始怀疑起我的身份。然后老师然后就说不然叫他讲两句俄文来看看，证明他是真的来学俄文。后来我就想，我天啊，不会，他如果是什么前一天跟太太吵架，会不会对我开枪？这种很可怕的事情，反正注意扒手，
注意扒手。而且刚刚朋友想讲的是在1999年2000年那个时候的事情。
对
对，那个时候真的很多人都会说在网络上遇到警察，可能警察根本就是坏人，或者是他会借机勒索。
对，当年比较就顺便给你收一些那个。
对，当年比较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现在的俄罗斯我认为没有那么多种状况。据我自己
少多了，应该说少多了。我同事有遇到。
真的假的？
对，在海参崴。
他遇到什么事情？
就是警察直接把他抓去，叫他把身上钱交出来啊。
哈、
嗯、啊，我觉得这种事不能说他们的警风败坏啊，因为其实台湾也有警察收贿，就是每个地方都会有坏人嘛，只是说现在的
大大改善了。
对，不像以前那么严重跟那么可怕。
对，因为我前面在我2015年去的时候，其实我查到的网络资讯还是非常的稀少，然后就有很多人一直在讲这个警察就是坏人，然后他要你出示护照，你不要给他正本，你要给他银本、嗯、不然他把你正本一收走就勒索你了等等的、嗯、可是我在当下真的进去俄罗斯之后，其实我首先呢在海关并没有遇到索贿的事情、嗯，对，他们只是检查非常详细严格，但是没有索贿。然后再来是我在这里面旅行的过程中呢，遇到所有的警察们，那些俄罗斯的小鲜肉们都会转头对你微笑。然后再来是我出境的时候其实是预期出境。嗯，这个之后我们可能在讲圣彼得堡那一集看有没有机会讲到，就是我预期出境的故事。当下我还在想说那个人把我叫去是要怎么样，那事实上他也完全没有跟我索贿或者要跟我要钱、嗯、完全没有，就大家照规矩来。所以我自己的经验是觉得现在的俄罗斯的治安呢是相当 OK 的。我觉得一个女生在那边旅行我是不担心耶、欸、
对啊，因为通常坏事会被放大来传播嘛，这是很正常。
对，
不会有人跟你特别写说俄罗斯的治安非常好。
有啊有啊，我都一直在宣扬俄罗斯充满爱啊。
对，这是少数嘛。但大部分都会讲可怕的一面嘛，比如说被索贿啊，或是。
但我觉得我去了伊兹马里那么多次，我没有真的遇到什么扒手，但是还是叫大家要小心啊。因为其实世界上所有只要是市集类的地方，请你都小心好你的随身重要物品。
嗯，
对，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小心一下。好，最后我们要介绍呢是裴凡强要大推荐的阿尔巴特街。
阿尔巴特街是一条老街，
嗯，
等于说莫斯科市中心很早就会从那边开始在慢慢的扩张。
如果我们以台北来比喻，就类似比如说西门町这样子一条可以走路的散步街。
对，是一个徒步
然后很多店铺。 但是它比西本丁厉害多了。
对，像是俄国最有名的文学家普希金，嗯，在那边你也可以找到他的故居。哇，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想要买比较高级的俄国纪念品，
对，
阿尔巴特街你也可以找得到。刚讲到的套娃来说哈，很多现在都是工厂自己可以大量的去制造，
对，转印的或质感不是很好，然后不然就是有些小店家自己乱画眼歪嘴斜都有。
但是如果你买真正艺术家自己上漆啊，自己
精品型的
精雕细琢的话，你可以在那个套娃上看到那个艺术家的签名。哇，这个是机器做不出来，
所以那个就是真的可以拿来回家摆在电视柜上面当传家宝的东西就
对。如果你只是想要买一些来送人的话，到刚刚的那个一只蚂蚁
就够了，
可以买到很多
比较便宜，大家意思一下
就小小的，也方便你带。但如果你想买一尊大型一点的，所以你到阿尔巴特街就可以找到。
我们的书的那一次在成品办的签书活动分享会，你就直接带了一个套娃，对不对？那个到底是几只套在一起？那好夸张啊！
好像有30个吧，那也是我借来的。
可那个超夸张，你知道它最大的是不是有30公分那么大？
最大的这样
30-40公分大，
很
重，很大。然后再来是它里面最小的，就是一个花生。
真的大小就是非常的显著的差别。
对，所以我们就直接在我们讲的那个桌子上直接就把它排出来一大排这样子，现场觉得哇实在是好壮观。
那你在阿尔巴特街也找到？
对，就是那种比较精品型的，因为你如果在一只蚂蚁这种观光客的这种小店买的这种的话呢，大概它了不起有8只10只的套娃已经不错了，然后再来是它即便是大套娃，它的漆釉面也都没有上的那么漂亮，所以精品还是要在阿尔巴特街买。
对，就是看你讲不讲究啦。嗯，而且阿尔巴特有一面墙是非常有名的，那个墙叫做崔墙，崔就是崔台清的那个崔。那崔他是一个苏联时代很有名的摇滚乐团的主唱，但是很年轻就出车祸过世了。但是一直到现在，等于说前苏联的国家的人都还是很怀念这个巨星，所以你在那个墙上可以看到大家涂鸦写满了对他的
思念，
对，还有崇拜，并且有他的画像，
有他的脸孔在那个上面。我觉得其实聊俄罗斯聊到现在，我会更加有一种感觉是，俄罗斯其实跟整个欧洲的这个西方世界，所谓西方世界根本就平行的，你知道吗？就是他们有他们的偶像，比如说是约翰兰农的头像，而在这边就是崔，
对，
就是你会觉得很平行，然后各自有各自的男主角，等于是有不同的版本的那种感觉。
对啊，一方面是俄罗斯它的距离嘛，它跟西欧那边有一段距离，那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宗教，我们讲到因为俄罗斯是东正教嘛，等于说他也没有什么宗教改革这些事情，所以他就是走自己的一套。
对，然后再来是他居然可以在这个国度里面这么久都不受影响，他们就不太受外界的那种风潮改变，所以你进到俄罗斯你会觉得他自成一风格，所有的细节自成一风格，就是非常特色。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如果你这辈子只去一次俄罗斯，只去一次莫斯科，那我们建议你绝对不可以错过几个景点。那你对今天的聊天内容有什么想法呢？或者是你有去过俄罗斯吗？你去了以后你会想要推荐什么其他东西是我们没有讲到的，有没有呢？如果有的话呢，欢迎大家留言给我，可以到唐红安的 FB 粉丝专页留言给我，或者是直接在 Apple Podcast 平台留言给我们五星评价也可以哦。或者我们还有一个社团叫做单身女子旅行，可以在这边留言给我们讲，然后也可以跟裴凡讲许愿，之后想要听裴凡讲跟我们聊俄罗斯的什么呢？留言留言，我跟你讲，他有求必应，他人非常好，他有求必应。
或是不想再听到裴凡讲的水
不会有这种事好，那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节目哦，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裴凡讲，拜拜
拜拜